OK， 还记得我们上回谈了什么吗 ？OK， 我们谈的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谈的是说，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首先要先帮他、帮助他了解，甚至锁定罪的定义。OK， 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我们对罪的定义不了解或者不清楚，或者是跟他们的不一致的话，我们很难很难以后很难跟他谈救恩。所以你一定要给他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罪、yeah? OK， 所以你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首先你要帮他从圣经里面来看罪是什么意思。 Alright， 所以罪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回到亚当那个时候所犯的罪。所以罪的定义是什么？他会跟你说，哦，罪是不打抢、不杀人、不强奸、不杀人，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谈的罪。因为如果你是认为这个，如果你跟他说，哦，这个也是罪，然后他就不会想其他的了，他就不需要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 Alright， 可以吗？啊，谢谢你。所以罪是什么呢？首先你要让他知道，从亚当夏娃开始呢到今天，有两点你要注意哦。每个罪人都在犯罪，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罪是什么？不承认需要上帝。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抓紧这个定义。他认为他不需要上帝，他可以独立的，不需要上帝。OK， 然后另外一点你要注意的，给他知道了呢，他不承认有一个创造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受造者。所以之间有那个差别的，不然的话，很多人说，哦，我不杀人，我也不放火，我不强奸，但是我不需要一个什么创造者，我可以独立的活下来，这是很大的罪。就好像亚当，我们记得我们第一课就谈到说，为什么亚当是一个犯罪的人呢？因为他把自己抬到什么地位，跟神魔鬼放在同一个地位来看，因此他决定什么是神应该说的对的，什么是我应该不应该听撒旦所讲的话。所以这是人最大的问题，这个罪的定义。所以你在跟人家传福音护教的时候，这个定义要抓得很清楚，不然他会跟你说，哦，我罪的定义就好像跟道德有关系，好像做个诚实的人，有公义的人，还有什么做一个有诚信的人，哦，这些你刚才讲下去，你就会越扯越远，你永远拉不回来的。所以传福音要记住有一个焦点，什么是焦点？回到亚当那个罪，那个罪就是我们在讲的罪的定义。OK，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因此呢，我们上一回就也谈到说，我们也谈到说，有一些人他们以为，信耶稣就得永生，然后呢过后我们怎么知道，上一回我们谈到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我有跟你们说过，因为很多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来教没有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说，哦，我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了，从今以后我不需要再去教会了，一直到什么时候你再见到他，追思礼拜的时候，哦，有很多像所谓的基督徒的，但是他的父母亲会跟他说，请你为他主理追思礼拜，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哦，因为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要让他知道信耶稣过后不只是进天堂得永生，你要让他帮助这个人不断的什么脱离他自己的独立性。过去他就认为，哦，不需要耶稣基督，我是独立，可以 handle everything， 我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啊！你要帮助他脱离这个独立性，回到什么？回到上帝面前去认识上帝。All right， 然后同时也帮助他，给他开始认识什么？圣经是上帝的话。哦，你一定要帮助他做这个，然后开始让他认识神，所以这个才能够确保这个人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上回谈的。我们常会也有给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就是说很多人也以为在教会里面叫伦理道德来取代福音，好，那只要那个人变好他就是得救的人。不是的，伦理道德一个课程本身它不能够让你更加的认识上帝。 他可能如你到了上门之后，他觉得哦，我可以了，我比过去好一点点了，哦，我不需要上帝的，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你要永远记住啊，帮助这个人认识上帝，记住 ，OK。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谈什么？上回我们也谈到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有回转呢？哦，这个人他开始回转了，他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上帝是什么。是诚实的，以前我们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们认为哦，上帝、耶稣基督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讲的，哦，他是什么神？哇，我们讲的都是在污蔑的，都是讲上帝不对的地方的，而对上帝不起的地方的。然后后来一个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要让他会看到神真的是诚实的，他是一个每次在讲虚谎的人。所以因此呢，你在辅导一个人，你在帮助一个人，说昨天他可能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继续的确保他真的有悔改。悔改什么？第一点，让他知道他是一个虚假虚谎的人，而只有上帝是诚实的，这是第一点，可以吗？ Alright， 不要以为他哦，他信主就 OK 了，不 ，not OK， OK。还有，他也慢慢从上帝的话语里面看到神的标准，然后呢，过去呢，他以为神可以随时可以论断的，可以讲他的坏话的，没有事情的，这个上帝没有用的。但是他会慢慢发现到，每次神被世上的人论断的时候，神一定得胜。从历史里面，从圣经里面给他看这样的事情，所以人就慢慢，这个人就慢慢的转过来。OK， 他就把人放下来，把上帝抬高起来。这是第二点，他会改变的。第三，你要帮助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的圣洁。过去这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是悔改了呢？过去他说哦，每个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都是叫人做好事。但是问题是后来他认识圣经之后呢，读圣经之后呢，他就看到只有上帝是圣洁的啊，所以这几方面你要抓得很紧的。 OK， 然后接下来你让他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磐石向上帝可以依靠的，给他知道过去他认为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他可以独立处理任何事情。但是今天他悔改之后，这个人真的悔改之后呢，他就会说哦，我需要上帝，我需要有一个磐石。过去很多财主，也不只是圣经的财主，现实生活上面我曾经看过有财主，哇，生意做得太好，公司上轨道，然后又上市，哦，赚很多钱的，可是晚上他会打给你，他在哭泣的，因为他需要一个依靠磐石。因为过去他不认为他需要上帝，他可以独立的建立一个公司起来，干嘛需要？但是后来他回转，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他需要上帝，他只不过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气息的一个什么被造者。所以你要让悔改昨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他在慢慢这几方面在改变当中。 OK， 我怎么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慢慢发现这几方面他在改变。 OK， 可以吗？所以这些经文很重要。我们还说他也慢慢的知道他这一生不是单独没有目的的活下去，他有个目标的，那目标有个目的，就是说他迟早他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什么基督，创造他的基督，有个目标的。我这一生无论我读书、求学、做工、做家庭主妇、做什么都好，他这一生就是要什么荣耀上帝，献给基督，他这是他一生的目标。你没有这个目标，这个人没有这个目标的话，他以后他的生活上面他是做的会工作的很辛苦的，读书很辛苦的。所以给他看有一个目标，因为有一个创造者，创造他的上帝，有一个要迎接他、带他回去他上帝那边的一个上帝，所以有一个目标。OK， 还有给他让他知道呢，有这个什么，他们的心很容易被诱惑的。OK， 有一个东西叫撒旦，过去他不知道是有撒旦这个字的，他只知道哦，有一个有每次在有可能有真神有假神，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信这个也可以，那个信这个也可以。但是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悔改之后，他知道 只有一个真神，也同时不只是有个假神，是魔鬼，是撒旦。他就认识知道，哦，撒旦是这个意思。呀，你要让他明白清楚，知道这个。这个是上一回我们谈的。我同时也给你们一个例子，有牧师有教会已经开始很兴奋的介绍一个课程，叫做六分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课程。哇，很多人很兴奋，教会采纳，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人诚信，越来越诚信，越来越老实，然后越来越忠恳，伦理道德很不错的。但是当你教会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谈这些的，明白这样讲说吗？当一个人觉得，哦，他在诚信上面，在伦理道德上面在改善的时候，他怎么会觉得他需要一个上帝？所以今天有教会在教伦理道德，六分钟改变你的人生，而我们不谈圣经，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危机。和上回我们谈这个，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要沦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在跟人家辅导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个人信主之后，你要从这几方面来观察他，你才清楚的知道，哦，他真的悔改还是假的悔改，还是没有悔改，可以吗？ Alright? 当然这些话你可以问你自己。好，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一个悔改的人他还会做什么呢？他还会在知识上面，知识是什么？我开始看圣经，过去他的知识是社会、地球、地上的所有的知识，好像 National Geography, 好像 Reader Digest, 好像什么 Eight Days, 好像星座，你看星座什么星座哦，星座，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华人每次看那个书叫什么？选的日啊？黄历啊，看黄历啊，有些看这种的。今天我不可以出门，因为有砖块会打我的头，我留在家里。那在家里给老婆打，他没有讲。但是，那我要讲的是什么？过去我们的知识就是这样，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会慢慢的看到圣经的可信，而他有知识上面改变，然后他知识的来源改变，因此呢，他的什么？道德，这里的道德就是说不是伦理道德，而是他的生命也会改变。所以因此你是基督徒吗？这个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这两方面你可以要注意的。他要看圣经，你不看圣经不行的。你不可以说今天相信然后你不来一直到你离开世界为止，不可以的。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知识上面完全改变，你才能够认识神、认识人、认识这世界，然后接下来你的生命就会改变。这两方面，所以你为什么看圣经？你要正确的知识跟真理，对不对？为什么来看圣经？因为你生命要改变，所以这是两方面的。所以你看圣经就是这样，看圣经并不是因为牧师叫你做你才做，不是，你要生命要改变的。OK, 所以上一回我们也谈到这个。好，接下来我们在讲新造的人，今天我们谈新造的人 ，a new。creation, 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新造的人，你会怎么讲呢？嗯？是个很抽象的字，对吗？新造，人家问你，读圣经读到一半，在主里我们书都是新造的人，很抽象的一句话。嗯？新造的人，你会给他怎么样的一个定义？谁讲话？好了，跟过去不一样，哪一方面不一样？心思意念 ，OK, 还有吗？行事为人，心思意念不一样，跟过去不一样 ，OK, 还有吗？新造的人，信仰焦点，信仰标准就改变。OK, 还有吗？人生观、价值观 ，Yeah, 没错。还有吗？你们讲的没错，不过那个都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内容。OK, 但是当我们说新造的人，最重要的一个开始的了解是什么呢？这个人开始恢复了上帝的形象 ，OK, 他回到上帝面前，他的上帝的形象会慢慢的在恢复当中 这是最基本的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不然过去我不信仰不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没有想到有上帝的形象的，我只想到什么，我过去是猴子变来的，哪里有形象。但是一个新造的人首先的开始就是你让他，也让他知道呢，他回到会恢复了上帝的形象。哦，当然上帝的形象这个字是很抽象的。 OK， 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每次圣经里面谈到说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你这个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对不对？所以但上帝的形象 是什么意思？他跟猴子的形象有什么差别？位格，除了位格还有什么？OK， 上帝的形象我们记住啊，每次我们谈到上帝的形象也包括一个人的智慧，因为我们有想到上帝有智慧嘛，对吗？上帝的怜悯，他就是他属性，他的爱心，他的圣洁，他的大能，他的掌管啊，他的爱心等等这类东西。所以上帝的形象是这些，他的属性跟属性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因此呢，当我们说当一个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一旦他明白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上帝的形象，这个人会慢慢的明白原来他里面他的公义的标准会改变，他的良心，他的爱心，怜悯的心也会改变。他还有什么会改变？他的能力也会改变。怎么样讲呢？很多东西他以前做不到的，可是上帝会改变他。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基督徒本来做不来的，领袖做不来的，牧师做不来的，但是神就在这样改变改变。所以因此到头来一个人拥有上帝的形象 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这一生能够好好的透过这些属性呢，做一个好好的管理他生命，做一个君王，管理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做一个君王，管理他的家庭，做一个君王。 Alright， 这是回到上帝的形象，君王的形象。还有他回到先知的形象，过去他乱七八糟乱讲话的，可是信耶稣的人，他从圣经里面认识，在知识上面越认识上帝的标准知识的话，他在讲话上面他就扮演一个先知的形象。就是说因此呢，换成今天的话来说，你这个人无论你去到哪里，你一定会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这个是你做先知的角色。你不一定是牧者，但是你可以告诉别人有关于福音还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事。而况且你灵修的时候，知识上面就改变的时候，你也是在做先知的工作。所以你在这方面，这君王你在改变，管理你的生命改变，管理你的孩子改变，管理你的工作改变，管理家庭改变，这一切你都在改变。因为神创造人是做什么的？管理这宇宙万物。可是我们做不到了，现在只不过现在恢复，你慢慢恢复，你就更好的活出一个更像上帝的人出来。所以君王先知，你就讲单单讲耶稣基督的是上帝的话语，君王这两方面。所以上帝恢复上帝的形象，你就会在这几方面改变。过后是什么？祭司，祭司的工作也是属于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祭司是做什么呢？祭司就是尽量的努力的把人带到神面前悔改敬拜上帝。不只是那些不信的人，你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他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同时在家里，你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要带领你的孩子妻配偶的来敬拜上帝，这个是你恢复上帝形象的其中一个角色，祭司。 Alright， 然后呢还有什么？你到教会你会带领会众敬拜，也是祭司的工作。祭司工作有什么？也做祷告，你来为人祷告。过去你怎么会为别人祷告的？过去我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不可能为人祷告的，我只想到我自己，我去抽签，我去 那个庙叫什么庙？啊，天福宫啊，天福宫，对对，因为我以前的学校小学就在他对面，很方便的，过一条马路就是那个庙。哦，我去求抽签，抽到一个签，哦，高兴到要死。哦，那个签写什么？以后你会结婚，当然会结婚。废话，你会有三个女儿。我想来想去，没有啊。然后后来他又说，你，我说这样我会考，会不会及格？他说当然会啦，你努力读书就会。废话，这个是废话来的。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就是说，今天我们就为别人祷告。你是祭司 ，OK， 你会的。所以我们都在这几方面慢慢的恢复当中。所以以前你说我不会祷告，我很怕祷告，不要紧，神慢慢恢复你在祭司的角色，上帝形象的实质恢复的时候呢，你慢慢的会祷告的，可以吗？所以这几方面，上帝的形象你在恢复当中，当然不可能完全，要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软弱，不可能完全。但是你要记住，上帝的形象包括什么？君王、先知跟祭司，这是我们的责任，可以吗？OK， 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的，不只是信耶稣得永生到天堂就算了。All right， 那些起初说他相信，然后却没有来教会的，很多时候他们的永生你要怀疑的，你不要轻易的就让这个人说，哦，他很忙不来教会，不要紧的，反正他相信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到这个地步，所以这坎坷很重要。我怎么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得救？哦，这里恢复到上帝的形象，可以吗？All right， 所以呢，因此一个人不来教会的时候，你真的要很替他很担心的，因为很多东西都牵涉在里面，没有这样简单的，所以你要一直为他痛哭流泪的。就好像今天我的信息不断的提醒，每个时代都很容易淡忘上帝的，很容易的。OK， 好，我们再看一下，到这里可以吗 ？All right。穿上新人啊，这个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圣洁里不断的长大，然后呢渐渐更新，然后呢能够充分认识主。所以我怎么知道我传福音给这个人，这个人真的有相信耶稣基督，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呢？你会发现他慢慢的认识主。所以真理生命是给初信者的或者慕道者啊，很重要，给他慢慢的充分的认识耶稣基督或是上帝。 All right，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OK， 可以吗？所以教会不可能不传福音，教会也不可能没有什么班，那个叫什么班，栽培班，一定有栽培班。 OK， 好，接下来你看这个是上帝的形象恢复了。 All right，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recap， OK， 我们再重复。当我们说我们恢复了上帝的形象，包括哪几方面？哪几个角色？啊，先知，对啊，他会开始讲解神的话，分享神的话。还有什么？祭司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使他悔改，为他祷告。OK， 还有什么？啊，君王，好好的管理你的生命，这几方面。好，这里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当一个人改变的时候，悔改的时候，他虽然是慢慢的在悔改，但是你不可以说，哦，我只是在君王的角色上面有这个复兴，我只能够做管理我的生意，管理我的工作，管理四周围的东西，我比较行。其他的好像讲到，好像做先知、做祭司工作，我不行，我不行，不可以，不可以，没有的。上帝恢复一个人，使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这是这几方面都在改变的。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不懂祷告就永远不祷告，不可能。上帝改变你是全，就是这三方面都在改变的，可以吗？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们说，哦，这个自信可能会祷告啊，给他祷告，不可能。你也要学习祷告。神恢复你上帝的形象，是君王、祭司、先知一起来的。OK， 可以吗？所以你要有信心，你是可以祷告的；你要有信心，你是可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使他悔改的；你要有信心，你可以更好的管理你的生命。 哪怕我们都是上了年纪，我们接下来不晓得怎么样的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哦，你求神给你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好好的管理你的生命，可以的。OK， 好，我们还要谈什么呢？接下来啊，新造的人，我现在我问你们一个事情哈，今天一个新造的人看今天下雨，你会想到什么？新造的人，就说基督徒所有信主的人，你看雨在下雨，你会想到什么？啊？什么？神的创造，还有呢？下雨哦，你还可以想到什么？啊？上帝安排哦，今天下雨 ，OK， 还有吗？上帝的爱，为什么是上帝的爱？他降雨就好，那外面的人 ice cream 卖不掉，他就那里好不好？啊？提供食物，呀 ，OK， 不错。我不讲，我赞同你。还有什么？你看到雨，你还想到什么？有谁可以载我回家？当然不是，那个是不认识神的人会讲的话。还有什么？你看到雨，你会想到什么？是上帝降雨给好人跟歹人，这是代表什么？神的怜悯，神的爱。哦，你会想到这个的，所以因此呢，你已经改变了，你没有发现到，在我们谈这个的时候，单单雨这个课题，你会想到过去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看到雨的时候，我就哇，我没有带雨伞，我没有带雨衣，干嘛现在下雨 ？Ice cream 卖不出，我生意糟糕。过去我看雨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看雨的时候，我说哦，原来有一个创造的上帝，哦，原来上帝的怜悯很大，以下降给好人跟歹人，因此神提醒我要好好的什么恩待所有的人。所以在知识上面你改变了，在什么生命上面、道德上面你也改变了，这是一个例子，一个新造的人会这样想的。当然有些时候你裤子湿了你会很讨厌的，新造的人也会很讨厌，但是至少你会想到上帝的什么爱、怜悯，因此我要去爱那个人，可以吗？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他会慢慢的在这方面就做出一个改变出来。 OK， 明白我在讲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在知识上面、道德上面我们会改变，同时也借着这个雨，你会慢慢的看到原来有个造物主，我只不过是受造者。为什么是一个受造者呢？我出去不小心跌倒，我滑倒，我只不过一个软弱的人啊。你会想这些东西，所以说哦，主啊，感谢你保守我的生命。哦，没有洪水来，哦，感谢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所以我们可以思想的。因此，借着这个雨这个课题，你会把上帝放在应放的位置。过去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如果开电视节目新闻报道，中国哪里每年都有洪水是吗？那每年都有的，我说哎，干嘛每年都洪水，有什么好报告的，每年都是一样的嘛，没事嘛。但是今天我们看洪水，我们会想到上帝的什么审判日子，我们要好好的数算。所以你会更加的把上帝放在应有的什么位置。还有什么你们可以想到的？上回我跟你讲过，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带他去 Botanic Garden， 他也只不过是看花看草，然后跟你说有蚊子咬。但是如果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新造的人，他去到植物园，他除了说哇，这个已经成为什么世界什么遗产是吗？遗产啊的一个景点，除了想这个之外，他说哦，原来上帝的创造何等的漂亮，我只不过是一个被造者，没什么好夸的，我连一颗生命都没办法创造，我怎么可以夸自己呢？所以你去到植物园，你就开始想这些，你不会只是不单单拍照，拍了照就滚蛋，不会的。过去我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只不过是去拍照，拍完照就我回家了，很高兴的。 OK， 所以在知识上面你会改变，在生命上面你会改变。这个一个新造的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几方面的特性你要抓得很紧。然后呢，如果你在辅导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他可能很软弱，所以你要从这几方面就帮助他咯。OK， 然后呢，如果他还是很软弱，你就要不断的很努力的把他继续的引导他回到圣经面前，然后你才可以帮助他在生命上面来改变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做的。OK， 接下来一个新造的人还有一个改变，还有一个什么改变呢？他会了解到自己身体身上还有很多的罪。以前我们对罪很什么麻木的，哪里是罪？我们没有不认为有罪的。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身上，你一认识耶稣基督，不但你知道第一个罪是什么罪啊？罪的定义是什么啊？定义，刚才我讲那两点，罪的定义，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有个差别。现在以前我不承认，好像亚当一样他不承认。接下来另外一点是什么？亚当以为他可以独立的做决定，独立的活下去而没有事情，这是罪的定义。 OK， 所以你要记住啊，这两个我会不断的在重复。接下来除了认识这个所谓的罪的定义之外，接下来一个重新认识上帝的人，悔改的人，重生的人，他一定会知道他对罪很敏感，一定会的。他昨天喜欢做的事，明天他就不喜欢做了，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的。Alright， 如果今天我叫你，这个人说：“哎，明天我们去，那个什么，那个明天我们去那个什么观音庙啊，我们去那边抽签啊，没什么嘛，不是抽签你吗？我的心还是归向耶稣基督的。哦，抽签哦，你会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是个新造的人。 OK， 我曾经我遇到一个人，我大学的一个朋友，他有一次我不懂为什么遇到他，也不能在怎么样场合遇到他，然后我问他说：“哎，你要去哪里？”他说：“哦，我现在要去庙。”“哎，去庙干嘛？”“我要去去问去拜神，去拜那边的神。”“哎，我说我以为你是基督徒。”他说：“啊，是，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只不过是帮忙我的父母亲去拜那个神。 Alright， 然后弟兄姐妹，这种东西是罪来的，敬拜偶像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因此一个悔改的人，明白基督的救恩的人，他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的。 OK， 哪怕他身上挂了一个十字架。所以你要回想，你问你自己，你从信主到今天有什么事情，到今天你仍旧知道你里面有一些罪，你在挣扎，你很敏感这个罪，有些时候那个私欲来了，罪的诱惑来了，试探来了啊，你会很敏感的。所以一个新造的人对这些东西很敏感， OK， 然后因此你会不断的提醒自己，警戒自己，悔改，快点悔改，快点悔改，会的。一个新造的人可以吗？ Alright， 好，因此呢，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的意思就是说，他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说哦，恩悦教会七楼这个就是教会，不，教会是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不可以什么随随便便， Alright， 不可以乱来，所以因此你对这个很敏感的，因为你的身体的头是谁？耶稣基督。 Alright， 所以这个你会慢慢的知道我当如何的来建造我这个殿。所以每天你对这种东西很敏感， OK。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真的悔改的人，他不可能说昨天我相信，今天我不来教会，而又可以不来教会一直到他离开世界的。因为一旦他离开教会，离开耶稣基督，或者是一旦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外面他所面对的罪跟试探很大，他应该很敏感的，可是他却没有回来。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他 他就知道我这个身体不再属于我，乃是属于上帝神的。你要对这些很敏感。OK， 好，罗马书，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22节到27节，读22节到24节好吗？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22到24，一二三。这段经文第七章永远记住，罗马书第七章他讲到我里面这个人最喜欢上帝的律，我里面这个人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是肉体的律把我掳去。这个是指谁？我这个是指谁啊？当然除了保罗，也可以指向所有的基督徒，只有基督徒会有这个挣扎。OK， 只有基督徒在肉体跟属灵的生命上面挣扎，我里面有这个挣扎。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在这方面有挣扎的，因为他们是活在，他们是死在罪恶里面的，他们不可能会这样挣扎的。这里的挣扎为什么会有挣扎呢？一方面他知道是罪，另外一方面他说他要为耶稣基督或者为神而活，因此他在不断的在挣扎。不信主的人他不可能为神而活的，他没有想过这东西的，所以因此他的挣扎，所谓的挣扎跟这里谈到的挣扎，基督徒生命改变的挣扎是不一样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yeah? Alright， 就算我这个人以前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好，我说打个比方，我说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会挣扎什么呢？哎，要不要去喝酒？我会挣扎，要不要去？不去。要不要去？不去。我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家里有东西要做。我为什么去呢？因为我要享受。所以我的挣扎的层面，那焦点很不一样的。我从来不想到说上帝，为上帝的缘故，因此我来挣扎，不会的。Right？ 然后同时我还有另外一方面挣扎，如果在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如果打个比方，我说我如果跟一个异性在一起单独的吃饭，我会不会有挣扎？哦，过去以前我可能会有挣扎，但是我为什么会挣扎？哦，会不会给我太太看见？但是我为什么不会挣扎？哦，因为跟他在一起也是很舒服。所以我的挣扎，我当时我是非基督徒也是有挣扎，不过他的挣扎跟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这里谈罗马书第七章谈的挣扎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挣扎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个上帝，有一个创造者，我只不过是被造者，我迟早要面对他的，这是我的挣扎。然后同时我必须靠着这个创造者的给我的能力来什么胜过这个，我不能够独立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因此我挣扎。明白我讲说吗？所以我们这第七章是讲谁？是讲基督徒。他永远不会，非基督徒永远不会想到上帝的事情，不会的。可以吗？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很小心，当你听到一个好像非基督徒，家里非基督徒，他在做，他不讲，我不能够说做见证，他在讲他的一个，他的生命上面的一些挣扎的时候，哦，你不要以为我，哦，这个人真的是好人哦，他没有去喝酒，没有去嫖，没有毒，我真的是好人一个。他有挣扎吗？有，人家叫他去赌，他没有去赌，他会有挣扎的，但是不要忘记他的挣扎跟我们这里谈的挣扎是不一样的。 OK， 他永远不会想到上帝，有没有想过有荣耀上帝？不会的。所以 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基督徒对罪很敏感，对罪很敏感。所以一个人，我怎么知道福音传给他之后他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呢？他对罪很敏感，因此第七章在讲他，哦，很挣扎很挣扎很挣扎。然后接下来他不只是挣扎，他来，我们一起读这个好吗？一二三，你们要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如果没有圣洁谁也不能见主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里所谈到是什么呢？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真正悔改的人，在知识上面，在生命上面不断的改变，他同时也会做一件事情，他对罪敏感，他同时也会很努力的在改变，很努力，他不会停下来的。虽然有些人他的进度可能很慢，跌倒了又再起来，走走走走，又跌倒了再起来，不，他还会努力再走下去，会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会做这样的事情。OK， 所以因此你在辅导人，你在帮助人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你不可以放松，你要帮助他竭力在圣洁的事情上面竭力努力认识神，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那个人生命不可能改变，教会不可能复兴。如果一间教会他只是说，来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去隔壁那边分担章，哦，那人家来了，我们很高兴，传福音给他们，说，哦，耶稣基督爱你，他为你死在世界上，哦，他们真的哭流泪，然后过后我们就，哦，很高兴，上帝给我们让复兴我们教会，把人数加添，然后我们就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做，我们只不过在传福音，这个是不对的。你要帮助一个悔改的人，真正悔改的人竭力认识上帝。 OK， 不然你这个教会的复兴是一个表面的复兴，人数上面的复兴而已。所以如果你只是在意人数上面的复兴，弟兄姐妹，你不需要来到基督教，你去回教、道教、佛教，人数比我们多很多。所以因此呢，很多教会今天只看重复兴，表面上面的复兴，人数上面的增多，但是他们却忘记要帮助这些人，栽培这些人，怎么接力的认识我们的上帝。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好，我们要结束了。好，为何最后啊，我问你们这个问题，为何今天有许多人远离圣经，去信靠世上的伦理学和辅导学来引人行善做好人呢？我讲了这样多，这堂课我们用了 三堂来谈，焦点就是要让你回到这个问题。今天很多教会尝试用伦理学、辅导学来帮助一个人行善，然后做好人，这个不是福音，这个不是使人悔改的一个途径。 OK，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Alright， 前几天我收到一个短讯，是我的一个姐夫寄来的，他寄来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他就说，那个牧师就说，如果你们把你们的金钱奉献给神，神会加倍的赐福于你们，给你们双倍的回报。然后当然这个都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财富神学。所以因此，然后后来我就回应了。我就说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是财富神学。但是问题我就提出两点。我们每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说福音本身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因信称义，使到你成为一个义人，在上帝面前你成为一个义人，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这是第一个层面。而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你第二个层面，福音的第二层面就是效法基督，这是一个得救的人，认识神的人，悔改的人，他一定会做的，也会看重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效法基督，就是说 to be Christ-like， 这是福音这两个层面。你不可以只讲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今天很多教会只讲第一个层面，哦，感谢主，你这个人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神爱死你了，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你今天你就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爱你，因为你会不断的，你不断的在你要的东西上面不断的领受领受领受，因为神耶稣基督 的恩典够你用，让你不断的领受。领受什么？你要的东西。哦，这个是今天在外面一直在谈的东西。就算是保守派的教会，他每次谈第一个因信称义，相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但是第二层面，我说如果他们忽略第二个层面，效法基督 to be Christ-like， 你忽略掉第二层面的话，你这个福音是不健全的福音，也是一个什么福音？不符合圣经的福音。我说如果你只是看重第一个层面的福音，你没有看第二个层面，你不谈第二个层面，弟兄姐妹，我说你们的圣经使徒行传之后所有的经文，所有的书信，你都可以拆掉了，可以丢掉了，更不用看的，因为你只要看第一个层面而已。所以因此呢，今天教会沦落到一个地步，软弱到一个地步，一个悔改的人不需要努力的效法耶稣基督，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福音。所以你要记住，福音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因信称义，耶稣基督为你做的。第二层面是什么？效法基督，你不可以没有这两个的。 OK， 可以吗？我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个，因为今天的福音真的是很不健全。 Alright， 所以我这个寄出去之后，我说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它也包括什么？你不但信福音，你还为什么基督受苦。哦，这个是效法基督。你只有在这样多的宗教信仰里面，在这样多的神明里面，只有一个耶稣基督为人什么受苦，而你要效法基督，这也包括这个在里面。Alright， 我当我这个讲出去的时候呢，我说圣经里面不断给我们看到，你要准备为耶稣基督受苦的哦，这是福音的一部分，我们一个静静不讲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根基很弱。你讲的这些都是人家不喜欢听的。他说我们偏心，我们对那些基督教教会的牧师偏心。Yeah， 我们来看福音就对了。OK， 所以一个悔改的人，在基督里面被救赎的人的特性就是这几方面。OK， 可以吗？到这里，有什么要问吗？所以伦理道德六分钟可以改变人的生命，那个课程是很糟糕的生命。OK， 它不可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Alright， 你问那些人为什么你要教六分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这种伦理道德 的课程呢？他说：“哦，起初你不讲道，你不讲罪，他们这些人不喜欢听罪的，不要讲啦，不要讲罪，吸引他们来教会先。”先吸引他们来教会，然后讲伦理道德，哦，他们很舒服了之后，啊，以后有机会我们才来谈。弟兄姐妹，有一个东西必然会发生的，你只是谈伦理道德六分钟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时候，以后你不可能再谈罪，他听不进去了，听不进去的。OK， 好，所以记住啊，伦理啊 ，sorry， 那个一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真心悔改，在基督里面被救赎的人呢？啊，这堂课很重要，很重要。OK， 因此，如果在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基督徒的信仰过程，我们慢慢发现自己在这几方面不断的在成长，知识上面认识神，生命上面、道德上面不断的改变，我们弟兄姐妹，你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不会离开你们。所以你们要记住，不要什么？淡忘神，不要什么离开上帝，你要敬畏，你要继续侍奉，还有什么聆听他的话语，接下来还要什么不要违背。 Alright， 这个是今天十二章十四节，应该十四节忘记。 Alright， 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十四节的经文。好，我们就谈到这里。OK， 我知道上我的课很吃力的， yeah， 有些东西，我尝试用现实的例子来讲解， Alright， 然后使我们更加的有警觉性。OK， 好，我们就下个礼拜有没有主日学？啊，我们要做什么？啊，分发单张。OK， 好，我们分发单，我们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贵奉子是祷告。 归奉指示。